毒水槽的八成就是踩着钉子走过去的那位主。
有道理。张国忠站起身来，用手搬了搬铁链子，好像还挺沉，这里边掉的什么东西啊？
肯定不是宝贝，没准是人骨头。别动没妙啊，在水里边泡着，阴阳相隔，没准没事，出了水恐怕就麻烦了。
不是骨头。老刘头话音还没落呢，不远处忽然传来艾尔逊的声音，听那声音好像卯着劲呢。
你们快来看这什么，快滚，我快坚持不住了。
你干嘛呢？
秦葛扬起手电一照，顿时哭笑不得。原来艾尔逊趁众人说话的功夫，竟然一个人溜达到了旁边，把吊着那东西拽出了水面一截。
哎呀，你这个冒失鬼！
张国忠和老刘头打起手电，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艾尔逊的身旁，仔细地看着被拽上来的那黑乎乎的东西。
与此同时，在洞外头，事实证明孙婷的耐性的确不怎么样。一开始啊，还装得挺像个没事人似的，可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一向外表沉稳的孙婷逐渐的开始坐立不安起来了。再加上张义成一直追问他下头到底怎么回事，等到十几分钟的头上，孙婷实在扛不住了，就把洞里头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张义成听得脸色惨白，蹲下身子拉开大旅行包就开始找东西，匕首、符纸、瓶瓶罐罐摆了一大堆。义成啊，看张义成如此举动，孙婷更是心急如焚。他们四个人呢，身上还有枪，应该不会有事的吧？孙叔叔，你知不知道对方有几个人？
张义成头都没抬，这个孙婷也没词儿了，光看见人被拉下水，别说对方几个，就连对方是什么东西也没看着啊。
我下去，你们在上面守着。
没三分钟，张义成就已经全副武装了。
好家伙，一看符纸被卷成卷儿，装在了空的矿泉水瓶子里头，旅行包里边有用的东西基本上全都被张义成倒腾到了自己的双肩背包里头了。
这怎么行啊？
听张义成这么一说，孙婷那脸刷的一下子就红了。一个孩子听说有危险要下去，自己一成年人倒上来了，这种事儿真要是传出去，不知道自己今后还怎么在考古圈里头混。
哎呀，真麻烦。
张义成也没工夫在谁嫁谁不嫁的话题上跟他扯皮了，自己的亲爹生死未卜。
那孙叔叔，咱们俩一块下去，刘叔叔你留在这儿吧。
哦，好。
大手刘看这两个人争来争去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稀里糊涂的点了点头。回头再说洞里边张国忠他们这边，地洞里的东西大概被艾尔逊拽出水面能有20几厘米，似乎还挺沉。通过手电光，张国忠就发现链子连着的是一个圆圈形的笼子，跟鸟笼子差不多。笼子的顶部被拽到了和地面持平的位置，这笼子的直径比这地洞啊只小半圈，放在洞里头基本上是严丝合缝的，应该是为了这些地洞而特制的。笼子里头是一坨黑乎乎的东西，跟进岩洞时祭坛水下头那些黑乎乎的东西仿佛有几分相似。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
老刘头这好奇心也上来了。
哎，老弟，你再往上提点，观众啊，你帮帮他。
于是站在艾尔逊的对面，张国忠俩腿劈开，吃住劲儿，一把抓住铁链子，一较劲儿，又把这链子往上提了大概十几厘米。
我说师兄，你赶紧的，坚持不了多久。
不提不要紧，这一提，张国忠险些把腰给闪喽。这东西可比想象当中沉好几倍，怪不得艾尔逊那脖子上的青筋都冒出来了。
这到底是……
老刘头干脆把手
伸进了笼子，摸了摸那东西黑乎乎的表面，手感有点像是金属网子，
可是做工比较粗糙，缝隙大概能捅进去个手指头。
他娘的，这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老刘头干脆把一个手指头从铁网子的缝隙当中捅了进去。
这一捅不要紧，只感觉那里头浮浮囊囊的，
就像烂了的西红柿一样，但是韧性要更强一点。
不好，快放手！
老刘头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连忙把手给抽了回来，放在鼻子底下一闻，一股子怪味直窜脑浆子，这是居阴之味。与此同时，就听到洞里边呲的一声尖鸣，听得张国忠浑身上下顿时就是一层鸡皮疙瘩，手里头的铁链子霎时之间就松开了，哗啦一声，那笼子又沉进地洞的水里边去了。
刚才那一声莫非是？
听见刚才那一声，秦葛的脸色也变了，
因为在扒山的时候也听见过这动静，
不管是通过什么原理发出来的，总而言之就是不祥之兆。
在茅山术当中，刚才的那一声尖鸣学名叫做墨尘，就是死人睁眼的意思。
在茅山术里头，已经被处理掉了的冤孽死灰复燃，就会发出墨尘的动静，跟天破声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代表的含义是正好反着。
坏了坏了，闯祸了闯祸了！
老刘头嘟嘟囔囔拎起了七星剑，
快出来，不审查，快走！
这时候，艾尔逊和秦格已经把枪拔出来了，而张国忠则已经跑到了洞外，向着黑暗处开启了慧眼。
国忠啊，有什么东西没有？
好像没什么。
张国忠身子转了一圈之后，就睁开了双眼，
好像还没出来，赶紧出去！
说完，几个人开始大步流星往进来时的方向跑。
师兄，刚才那东西到底什么玩意儿？
张国忠一边跑一边问。
就是他娘的尸首，拿铁网子包着的。
那古代人拿铁网子包他干嘛呀？
张国忠一听也是一愣，原来古代还真有把尸首泡在水里头的。
你问我呀，我用剑一戳是他娘的硬的，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谁能想到是尸首啊。
等一会儿我先下。
跑到水边去之后，艾尔逊自告奋勇扑腾一声先跳去了，看看没什么动静。张国忠也下了水了，刚游到水下那门洞里头，迎面正碰上往回游的艾尔逊。
怎么了？
张国忠打了个水下的手势，
没想到
艾尔逊竟然连手势都没工夫打了，手舞足蹈拽起张国忠就往回游。
因为水下的能见度问题，张国忠也没看见到底怎么回事。不过这艾尔逊可是侦察兵出身，能让他慌成这样的东西八成不是什么擅长。
稀里糊涂的张国忠也开始拼命的往回游，
迎面把刚刚下水的秦葛和老刘头也都拦回去了。
怎么了？
张国忠抹了把脸，连滚带爬的上了岸。
哎呀妈，哎呀我的妈呀，这刚才好像把敌军主力给惊动了。
艾尔逊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呼的喘着粗气，
门口黑压压一大片呢，把门都堵死了。
你看清了什么东西了吧？
张国忠又一皱眉，
不知道啊，黑乎乎的还会动，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艾尔逊拧了拧衣服，
跟铁塔一样，瞅着就瘆人。
正说着呢，忽然就看水里边咕咕的冒起了泡。
没几秒钟，一个黑乎乎的脑袋露出了水面，吓得众人连忙后退了好几步，拔剑的拔剑，拔枪的拔枪，各有各的迎击姿势，刷刷几束手电光就集中到了水面上。扑通一声，这个黑乎乎的脑袋忽然又潜入了水下。手电光之下，水面上冒出来几个泡泡，就又没什么动静了。
这什么意思？
老刘头下巴上滴滴答答全都是水珠子，也分不清是刚才池子里边的水还是刚出的汗，
怎么回去了？
因为照以往的经验，这些东西一旦被弄活了，这狗皮膏药就算沾上了，不分出个你死我活，轻易是没个完的。怎么这次这个还没交手呢就先撤了？
可能这些东西上不了岸吧。
张国忠刚想到水边那儿去观察一下敌情，忽然就看见水面上又翻起一大片水花来，一团白东西忽然又翻出了水面，挣扎了两下就又被拉入了水底。
谁看清楚刚才那是什么东西了？
张国忠咽了口唾沫，用手电仔细地照着水面，
好像是进来的时候挨了你一刀的那个东西。
艾尔逊颤抖着声音回答他：
这是哪东西？
虽说那团白东西张国忠也觉得有点像是被自己砍过的那冤孽，但实在是不敢确定。你说如果堵门的东西真的是黑色的，那么目前的情况就只有一种解释了，就是被自己砍过一刀的东西和堵门的那黑大爷在水下干起来了。这又怎么可能呢？按照茅山术的理论，冤孽只会攻击带有阳气的东西，也就是活物。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恶鬼和修仙的畜生发生冲突倒是有可能。在雾灵山上被十八名丁冲身了的李瑞雪就曾经跟那个人咒干过好几个回合，可是在没有任何外界条件介入的情况之下，恶鬼之间互殴的事儿还真是从来没听说过。这是他娘的新鲜事儿啊。张国忠比划着巨阙剑，不由自主的就朝后退了两步。就在这个时候，这水面呼呼的翻了起来，一个白东西呼啦呼啦的游向岸边，手电光之下好像就是被张国忠砍过的那个冤孽。后背上那刀口甚至都依稀可见，肉皮儿已经被砍翻花了， 但是没有一滴血，就像是死猪肉一样。伤疤没好就把疼给忘了，看这东西吧，不要上岸。张国忠一步窜到岸边，抡起巨雪就又要砍。
国忠，慢点！
老刘头一步上前，攥住了张国忠的胳膊。
有点不对劲，先让他上来。
让他上来？张国忠一愣，这不引狼入室吗？水底下那群黑爷爷还嫌不够啊？有什么不对劲的？
我看这东西不像冤孽。
说着，老刘头一把拉回张国忠，用铜钱在地上摆了一个铁门针。就在这时候，这位两头遭打的哥们已经爬上岸了，噌的一步就跨过了铁门针。不怕？张国忠也傻了。虽说在如此深度的地底下，铁门阵很可能会失效，可是就算失效的话，那也是铜钱崩飞了才对啊。可是眼前的这哥们儿不但跑过去了，地上的铜钱儿竟然安然无恙。刚才难道我砍的是人？虽说惊诧，可是这哥们儿这外表这下可被众人看了个一清二楚。手电光之下，只见这位大哥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丝不挂了，仅仅是俩脚脖子上还套着两圈破破烂烂的布片，貌似是没烂干净的袜子，前胸后背一律刻着一排排的青色的花纹。不用说，这肯定就是大手刘嘴里边的那个自尸。还没等张国忠缓过神来呢，只见水里头又翻起了水花，哗啦一下子露出三四个黑乎乎的脑袋来，在水面上浮了也就十几秒，哗啦一下子又沉下去了。他了娘的，地道战呢？张国忠看了看身后，岩洞的深处一片黑暗。刚才那位遭打的哥们早就跑没影了。
师兄，现在怎么办？
说句老实话，老刘头现在心底里头也没什么谱。就目前所知，只有那个盗洞能通到外头去。可是此时此刻这水你是不能再往里头跳了，可是掉头回去它也不是办法，这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咱们再等等，那些玩意儿好像没有上岸的意思，没准等一会儿就回去了。那些东西有什么本事？
秦葛拉了一下枪栓，然后问老刘头，
要不你下水试试去？
老刘头瞥了一眼秦哥，
刚才那个老弟不管是人是鬼，凭他拽你下水那股子蛮劲儿，也不像是省油的灯，他都让这几位爷爷给打跑了。
那咱们得等到什么时候？
秦哥一边问就一边低头看了看表。就在这一低头的功夫，忽然就听到水边的方向哗啦一声铁链子响，紧接着就是冰起落地的声音和张国忠哇呀呀的爆叫。
都让秦哥猛地一抬头，发现
张国忠的半拉身子已经被拖下了水。艾尔逊和老刘头正抓着那两条胳膊拼命的往上拽呢。还懒个屁呀，快砍链子！老刘头发疯一般冲着秦哥大吼。秦哥连忙窜到水边，一把捡起掉在地上的巨雀剑。此时张国忠半拉身子已经下水了，根本就看不清那链子到底缠在哪儿。
推左推！
张国忠呲牙咧嘴的喊。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又被朝后头拖了一大截，眼看就要没到脖子了。
坚持一下。
秦葛扑通一声跳进水里，用手一摸，只感觉张国忠的左腿肚子上少说缠了能有七八圈铁链子，
真是金龟。
秦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仅仅是低下头看了一下手表，眼前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快点啊，老刘头这脚已经离水就十厘米了。
站大脚，不要乱动。
秦格举起巨拳，啪的一声就砍进了水里头。其实这水下并非是直上直下的，而是由一段斜坡通到岸上，虽说比较陡，但是勉强能站住，因为铁链子那拉链是倾斜向下的，直通到水下那个连接祭坛的通道里，所以能砍的地方已经没入水面至少有半米深了。等剑砍入水面以后，这力量已经被吸了不少，张国忠只感觉左腿的铁链子颤了一下，拖拽的力道却丝毫没减。
快呀，再砍呐！
这时候老刘头的一只脚已经下水了，如果要是再往前，那两只脚就都站到斜坡上去了，没了吃劲儿的地方，恐怕就只能撒手了。情急之下，秦葛竟然把手枪抽出来了，照着水里边砰砰砰砰连开几枪。可这时候水已经被搅浑了呀，根本就瞅不着这铁链子具体在哪儿，这几枪竟然没有一枪命中的。这时候就听到扑通扑通两声，老刘头和 H 也被拖下水了。老刘头只觉得脚底下一滑，水立刻没过了头顶，张国忠的手好像泥鳅一样嗖的一下就滑了出去。
国忠啊，国忠！
老刘头浮出水面，用手抹了把脸，四处的找了一圈，秦葛和艾尔逊都瞅不着了。
哎呀，你他娘的，看表看表，你赶他娘的偷胎啊！
骂骂咧咧的，老刘头一猛子也扎进了水里。